上一回咱们讲到铁铉和圣雍是防守济南城，朱棣攻了三个月也没有攻下来，决定用大炮轰城。那么正当朱棣准备好了大炮和弹药，马上就要开炮轰城的时候，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，立刻下令不许开炮。他看见什么了？因为朱棣呀，当时看到了城头上铁铉挂出来的一些东西，他知道打不打得下济南只是一件小事儿，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，那才真是大麻烦呢。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的投鼠忌器呢？铁铉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只要开炮打进城去，所有的一切不都是归朱棣自己所有了吗？他还忌讳什么呀？嘿嘿，事情滑稽就滑稽在这个地方，铁铉挂出来的这些玩意儿一点儿都不值钱，但是真要命，就算你打死朱棣，他也不敢开炮来打这些东西。那位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原来这个铁铉呀，找人连夜做了几十个大木牌子，在上边工工整整的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几个大字，把这些牌子都挂在城墙的四周。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顶用。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，破口大骂，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。而这一切早在铁铉的预料之中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没有朱棣不敢干的。他敢对皇帝无礼，敢瞧不起皇帝，还敢公开造反。而这些木牌不过是普通的木头写上几个大字而已，为什么铁铉断定朱棣就绝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？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，那么铁铉应该就是其中高手，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。哎，要说朱棣的弱点并不多，但确实是有，他的弱点就是他出兵的理由。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造反，但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。这个理论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，所谓的藩王靖难，扫除奸臣是也。其实啊，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。可是现在铁铉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，那岂不是连自己老爹的神位也敢毁？这事要是传扬出去，天下的人谁还能相信他呢？这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朱棣何尝不知道，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铉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，找几个册子先生随便那么一写的，有什么神圣性可言呢？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，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了它。而朱棣这种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铉充分的利用，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。城下朱棣大炮齐备，兵强马壮，只要命令开始攻击，济南唾手可得。可他暴跳如雷，有怒难发，就是不敢开炮。城上的铁铉呢，得意洋洋，敲打着那些昨天还可能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，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的豪言壮语了。那意思似乎是在说，哎，来呀，朱棣，有种你就开炮啊。朱棣当然没有胆量开炮，只好收兵回营。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当中最为窝囊和郁闷的一天。在这儿啊，得说明一下，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的电视剧引用，都没有注明转载。在此本人也为铁铉先生申明一下，此举为铁铉先生原创，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掌骨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。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，靠着一群残兵败将，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，一座似乎踢一脚就会掉落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，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失败。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的， 我失败了，济南并不属于我，至少现在还不是，那么我班师回去吧。可是朱棣想走就能走得了吗？城里的铁铉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撤退的迹象，他和盛庸率军追击，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。朱棣呀，是慌不择路，一退几百里，铁铉趁势进攻，收复德州。铁铉和盛庸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，敢于迎战强大的朱棣，并且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持的信念，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，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，可谓是挽狂澜于既倒。而铁铉也因为他在战役当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，作为一名传奇人物被济南人所铭记。这一战的胜利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带来了一丝曙光，他晋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，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。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，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。而建文帝也终于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，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，并将此职授予盛庸。事实证明，在当时盛庸确实是这个职务最适合的人选。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龙一溜烟回到了京城，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，出师的时候带走的那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他本人一个光杆司令跑了回来，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把刀把他砍死。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恨透了李景龙，就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贤向建文帝慷慨陈词，要求建文帝力斩李景龙。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，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，李景龙是他的亲戚。建文帝这个人一向以慈悲为怀，具有博爱精神，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，更何况是一个打了败仗的表亲呢？而且在他看来，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，杀掉他也没有多大的用处，养着他也不过每年多费点粮食，何必一定要取人性命呢？但是建文帝错了，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着第二个身份，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。不管怎么样，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以后的一头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，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，并开始积聚反攻的力量。经过休整之后，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动反攻，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，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，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。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，在得知盛庸准备北伐之后，他已经提前做好准备，开始了进攻。在建文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340年的11月，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了进攻，歼灭数万南军，并俘获了大将许凯。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，攻克了德州、济宁、临清等地。这个时候的南军统帅盛庸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之后，准确地判断了形势，并准备转攻为守，吸引北军前进。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和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。盛庸在仔细地勘察了地形之后，选定了决战的场所，那就是东昌。 这个地方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。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，盛庸放弃了很多城市，避其锋芒。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，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。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朱棣更具有进攻性，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。盛庸的估计是正确的，这个时候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。济南的失败让他寝食难安，特别是铁铉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，更是让朱棣有一种被人戏耍的感觉。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，即使铁铉你再聪明，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，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。若论起进攻来，放眼天下确实没有什么人能和朱棣匹敌。严格来说，朱棣并非没有察觉盛庸的企图，但是他有着充分的自信，在他年少的时候已经投身军武，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，经历过战场的血腥厮杀，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，有着充足的战斗经验。在朱棣看来，南军的那些将领们不是太老就是太嫩，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。要说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，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劲敌，如果他成为了南军主帅，朱棣倒真是难以对付。但可喜的是，朱允文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盛庸接替了指挥位置，让平安呢做了盛庸的副手。朱棣也曾经事先探查过敌军主帅盛庸的情况，果不出其所料，盛庸并没有什么要人的功绩，原先不过只是李景龙的部下。而这个人还有一个弱点，那就是不怎么善于指挥骑兵。在冷兵器时代，骑兵可以说是战争中的主力兵种。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，骑兵也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。而在朱棣的那个时代，南北军中公认的最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。他曾经率领大军深入大漠，清剿北元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。他还有着足以自傲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，而对手呢，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而已。与自己相比，盛庸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。在朱棣看来，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，他坚信在面对面的交锋当中，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般的把敌人打得粉碎，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。不过呀，事实证明，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，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。盛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，但他也有自己最擅长指挥的兵种。朱棣的大军仍然在前进，同年12月份，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阿、东平等地，不断向着盛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。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，朱棣遭遇了盛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前锋部队。似乎和他预想的一样，盛庸的军队不堪一击，他没有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。这使得朱棣更加相信盛庸将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，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。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，他率领着十多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。盛庸正在这里等着他。说起盛庸这个人，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。《明史·盛庸传》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盛庸不知何许人也。”看似滑稽的语言，说明这是一个生平不明的人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个黑户。出生地、出生日期和父母都没有注明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盛庸这个人呢，他打过很多的败仗。他先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，经历了真定之败，然后呢，随着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，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。 应该说呀，在李景龙的手下，盛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比如打了败仗之后如何逃跑，如何选择逃跑路线，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。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战役里，盛庸已经习惯了战败者的角色，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当中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。人家跑他也跑，从真定跑到北平，再跑到德州、济南啊，一直以来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的赶来赶去。对于盛庸来说，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里不过是一句玩笑而已，失败逃跑，再失败再逃亡，就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，他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？当然，如果盛庸就这样混下去，那么在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什么盛庸传了。他在史书上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姓盛名庸被斩于某役中的记载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盛庸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，虽然他没有跟对领导，但是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，他所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。失败磨砺了他的心，而他从失败当中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，也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眼光中站起来，大声地说，胜利终归是属于我的。盛庸曾经多次在阵中看到过朱棣的身影，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，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，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雄姿的时候，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。他在心里问自己，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？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，盛庸不断的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，他渐渐的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，那就是以骑兵突袭左翼，正合击胜的军事策略。而在白沟河之败之后，他逃到了济南，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铉。在那危机的时刻，他和铁铉齐心协力，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。这件事情让盛庸认识到，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，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。在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，盛庸根据朱棣的攻击方式，专门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战法，并在东昌设下了战场，准备迎击朱棣。其实盛庸的心里也很清楚，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，而想要在野战当中战胜朱棣，那就十分困难了。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，多次征伐蒙古，非常善于野外作战。而盛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，他并不是一位卓越的骑兵指挥官，但他敢于迎战朱棣，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。钱绍现在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，朱棣知道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。在这一次战役中，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，但是这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情，因为现在所有的责任和重担都压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。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，盛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。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，在很多次的败仗当中吃够了朱棣的苦头，深知其厉害，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。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的时候，手下的将领是一片哗然，争论之声四起。这个时候盛庸并没有讲话，而是静静地看着他手下的将领们。慢慢的，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。这个时候盛庸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他说，我相信诸位绝非贪生怕死之辈，燕王确实很厉害，但是如果一味的死守城池， 等待着燕王侵入掠夺而又席卷而去，那我等为人驱使何日方休啊？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燕王决一死战，胜负虽未可定，忠义必可留名青史。背城而战，有进无退，有生无死，那就是再也不能逃跑了。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，也要决一死战。此时此刻，圣庸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朱棣，让你看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。决战即将开始，那么这场战役的胜负究竟如何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